喜不喜欢过农历年？现在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们发现过农历年好像气氛越来越淡了，对不对？好像也觉得好像不太热闹了。记得我小时候过农历年当中最期待是什么？啊，对了，能够得到压岁钱，是不是？得到红包，哇！每次盼望着，盼望着，一年就这么一次，可以从父母当那里得到红包，哇！得到红包的时候，一个非常美丽的幻想就在前面。当然，我们是想说，哎，这个红包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是不是？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另外一种想法。每次我等待那红包的时候，是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你们会想什么？哇，想那个新钞啊，对不对？啊，你红包拿开的时候，如果里面是张旧钞，哎呀，你这不是过年嘛，对不对？是个晦气嘛，我们要迎新，是不是？要迎新，所以每次红包打开的时候，哇，拿出那个红钞啊，那个钞大部分是红色的哈。我不晓得你们的那个也是红色的吧，是不是？啊，红钞啊，那个新的钞，哇，拿起来之后呢，哇，闻一闻，好像终于有点钱的味道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觉到钱的味道。以前跟母亲常常到菜市场去的时候呢，跟着她在后面的时候买菜，买完菜之后就找钱，找了钱之后呢，一拿出来拿到那些钱，常常都是非常皱、非常脏的哈。啊，那时候看到那个钱呢，真的是。哎呀，又爱又恨，是不是？爱他可以拿到钱，可以买东西；恨他怎么那么脏啊？可那么脏可以照样用。哎，可是当领压岁钱的时候，哇！每次期待一张钞票一拿起来的时候，哦，都会放在嘴边、鼻子边啊闻一下。哎呀，那是钞票的香味。你们爱钱吗？爱不爱钱？哎呀！在很好，真是啊啊！这个时刻啊，我突然发现哦，钱真好啊，钱真好，知道吗？圣经当中记载钱财有多少句经文记载呢？有人去查，发现圣经当中有2350处地方在记载着钱财。如果说圣经一直在讲钱财，是不是圣经不够圣？圣经怎么会成为圣呢？圣的经呢？弟兄姐妹，钱财跟我们是一定有切身的关系，是不是？钱财是有切身关系，连耶稣基督常常讲很多比喻的时候都讲到钱财。我们世人怎么去对待钱财？我们常说钱财有很大的功用，我们也认识它的功用，是不是？世人常说什么？金钱万能啊，有人说什么有钱能够使鬼推磨，是不是？哇，金钱的功用多么大、啊！但是我们也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也常常讲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啊，最好结婚啊，要对方要有房子，有一大堆哈啊，一大堆东西，我才嫁给他啊。但是当他有一大堆东西的时候，可能你也嫁不掉了啊，哎。等不到那个时候，那金钱有很大的功用。那我们也知道，金钱在我们人生当中是占了一个极大的比例。但是，在我们来看耶稣的金钱观是怎样的金钱观呢？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当耶稣讲这段比喻的时候呢，他讲到说，这一个管家，这个管家没有好好管理他主人的家。他把他的主人的钱财浪费了，各种物品都浪费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主人知道了，只好怎么样？把他解除职务，把他职务给解除了，不让他再做了。怎么我请了一个管家是这样的，浪费我的钱财呢？浪费我所交付他的管理呢？这些东西造成他被解除了职务。对这个管家来讲是一件是悲哀的事情，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在自己所被托付的事情上我们没办法尽忠的话，我们一定要受到一些考验的。既然我们被考验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面对我们所负的责任 所带出来的一些果效。耶稣他讲这一个比喻哈，他讲了说这个人被解除职务呢，他考虑到一件事情，他说好吧，既然被解除职务，他蛮会思考的，是不是？他怎么思考呢？他说如果我被解除职务了，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哇，他真的是非常认识自己，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将来离开这里之后呢，去做一些粗重的工作。当不能做粗重的工作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谋生了。现在哈，这社会里面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了，当越来越高的时候呢，我听说现在的硕博士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啊。在台湾，一个非常基本的这个铁路局哈，他们招这个工人，招那个最基本的工人啊。最近听说这个最基础的工人哈，他的月薪只有1000块美金，1000块美金。然后呢，他叫做那个铁路的养护工程，做这养护工程呢，那竟然有不少博士还有硕士去报考，后来终于录取了一个博士。哎，我很佩服那个博士哈，那个博士竟然在找不到工作的时候还去找这么粗重的工作，而且考上了耶。考上了表示他怎么样，他还有力哈，他有力扛沙包，因为他们考这个试的时候要扛沙包怎么样，要跑啊，好，我不晓得是几秒哈，四十秒啊，40秒内，要20秒内，是不是要把40斤的东西来跑完成，要完成。哎呀，我发现这个博士，当然对他来讲受了那么高的教育，实在是有点悲哀，不能够运用他所学的，那就去做那么粗重工作。但是呢，他也去应征这样的工作，也考上了，他也能够做粗重的工作。但是这一个管家呢，他知道说我没有力，我没有这个劳动力，因此呢，我要想另外的办法。他这里也蛮好说完了，他说逃犯呢怕羞哈，有谁很有胆量去讨饭？要叫你讨饭实在是不容易哈。有一个乞丐呢，他有天去买乐透，当然乞丐讨久了之后呢，总是讲了有天能够发财嘛，何必在那边再继续讨饭呢？他就去买乐透啊，那天终于中奖了，哇，中了奖，很高兴哈，这个奖还不小了。中了这个奖之后呢，那人家就问他说要做什么呢？他说我要去拉斯维加斯，要去拉斯维加斯干什么？哇，大家一定会想说他拿了这个钱要好好的去豪赌一番，大赌一番哈。那他说他们继续问下去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去拉斯维加斯干嘛？继续做乞丐，继续做乞丐。他知道哇，到那里可以讨得更多了，讨得更多了，他一点都不羞愧啊，他把这个当作是职业。但是回过头来说，这个管家呢，他真的是怕羞了，他怕羞，他没办法去当乞丐。不过给他一个主意哈，如果他开一个丐帮公司，大概也不错哈，也可以当主管了哈。那他没有这么想。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告诉我们，钱财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它呢？到底应该怎么对待它？这里说到说，这一个管家他被人家辞退了，他开始去思考他的下一步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却看见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无非要带出来一些让我们更深层思考，并且要我们去改变我们自己对金钱的观念。首先他讲到一件事情，是强调归属的问题，强调归属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一次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跑来试探耶稣，拿了一个铜板问耶稣说，这个铜 我们问他说我们该不该缴税、对不起哈，他是先来问他说该不该缴税，该不该上税给该撒。但耶稣跟他说你拿一个铜板来，对不对？当他们拿一个铜板来的时候， 他就问他们说这里上面的像是谁的，这上面的像是谁的？他们当然就说这是凯撒的。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耶稣怎么跟他们说呢？ 耶稣跟他们说，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当归给神。既然这个铜板是凯撒的像，当然就归给神。耶稣在这里，他没有去抢夺凯撒的财物，没有去抢夺，但是耶稣在这里也强调一件事情，如果是属于神的，你就完完全全要尊重他，不能够从他那里拿任何一点，你都不需要把你的主权交出来。彼得前书那里说到，好，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是什么？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神在这里借着彼得告诉我们，既然耶稣说钱是属于凯撒的，但是我们人是属于谁？属于谁？属于神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强调了一个归属的问题。既然钱是归给凯撒，我们人是属于神，那我们手中所用的钱属于谁的？属于谁的？就看你怎么用，对不对？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话，我们手中的用的钱，我们就应当清清楚楚知道，连我们手中所握有的钱也应该是属于神的。当然耶稣在这里回答这一个法利赛人的试探的时候，他不让法利赛人跟文士抓到把柄来控告他，免得他一说我不该上税的话，就麻烦就来了。不该上税的话，他们就说你怎么可以违叛啊？罗马的规条呢，就开始把他交给罗马人来处理。但是说这个钱啊，我们不该上税，这个时候他们自己啊要来处理了，他们要来处理。如果说啊该上税给该撒的话，他们来处理；不该上税给该撒，他们就交给罗马兵。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提到归属的问题，钱是属于政府的，但是呢，重要的是，当我们清楚楚明白我们是属于神的话，连我们手中所用的钱也是属于神的，我们只不过是个管家而已。还有在这里，罗马书这里讲到说，你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献上给神的话，当然你用你的主权，让你自己去想要让自己属于自己，可以，神可以允许这样做。但是在这里，神却要告诉我们，当我们清楚明白说我们是属于神的，而盼望说我们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献给神，他这里提醒我们，你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整个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在这里耶稣他特别强调一个归属的问题，这个归属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把它弄清楚啊！如果我们了解这归属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能够去明白耶稣他所给我们的教导。好，另外耶稣对钱财的教导是什么呢？他强调要一个是回收的问题，回收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耶稣他讲到很多的比喻，他讲了不少是管家的比喻。当他讲这个管家的比喻的时候，给一些人5000，给人2000，给人1000。当他给了他之后，过一阵子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跟他们算账。5000的来到主面前说，当然到主人面前说，我赚了5000。啊，主人称赞他，说你这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赚了2000的也回来跟主人说，我赚了2000。啊，同样的，耶稣也称赞他。但是那个拿了1000的，他说你没有任何可以收的，好，我不敢做什么，最好最好我不要做，原原本本的把1000交还给主人。但是耶稣却告诉他说，你不管怎么样，你要拿去放在取利，至少会有点利息回收，不要交回来的却是零，交回来的那1000块是属于主人的，另外你没有赚得任何的钱回来。好，耶稣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回收， 回收，我们领受神的东西的话，我们同样的要有个回收的观念。所以耶稣基督基本上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主要不是讲那个钱财的问题，而是讲到那个观念的问题。耶稣特别告诉他们说，当我们领受了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运用这些恩赐。当我们运用这些恩赐，到底我们赚的是什么呢？我们赚的这些东西是为自己的利益吗？还是要为了能够建造别人，为了能够帮助别人，为了能够让神得荣耀，为了把福音传给别人，让别人得到益处。耶稣基督他特别常常都是用管家这个词，他用这管家这个词的时候，他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只不过是个管理者，我们却不是一个真正的拥有者。当我们在地上所经手的一些东西，我们发现在我们手中长的话可能几十年，但是你没有办法拥有它百年千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不过是个管家。所以在这里耶稣他常常都是讲到管家，管家，没有讲到那个东家。所以我们是个管家而不是东家，而东家是这位神，因为神创造了我们。所以当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它用出来。这就是感谢主，我来到这个教会，我发现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服侍，都在服侍，多多少少都有些服侍，有人在台上，有人在台下，有人，在眼前服侍，有人 在幕后服侍，这些都是服侍，没有分贵贱之分，没有分大小之分，因为这都是我们的家。我们拥有一些恩赐，可能哪一天被发掘出来了，神给了我们，就借着我们恩赐去做一些美好的配搭，让别人得到帮助。我们有人，在那边发，这个传单，或者发节目单，有人做招待，有人做厨房的工作，做清理的工作。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投入这些的服事，这是非常好的，我们也要准备要发这个恩赐的调查表，盼望我们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各尽自己的恩赐来服侍神。我们是个管家而非东家。管家是讲什么？讲治理，对不对？管家讲治理，有没有好好的忠心的去治理他？但是东家讲什么呢？讲回收，讲回收，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把我们的恩赐发挥出来，有没有好好的去把我所经手的一些东西让它达到一个最大的功效。这是神所提醒的，管家没有尽到治理之责的话就会被辞退。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里面，他没有尽责，所以他被辞退，他被辞退，他不仅没有尽责，反而怎么样？用了主人，用了去浪费主人的财物，所以他被关上一个不义。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是讲到不义的管家，说他是不义，说他不义，因为他浪费了主人的钱财。如果说我们领受了神的恩赐，但是我们却没有把它好好去使用出来，用在主身上，用在小弟兄身上，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不义的人。这个罪名是非常非常重，对不对？感谢主，我们因信而称义，这个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能够披上基督的义袍，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但是另外一个义是讲到我们有没有尽到责任，我们有没有忠心。如果没有忠心的话，反而会被称为不义，会被称为不义。所以在这里我们刚刚所读的这边十二节那边讲到说，如果我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我们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事上，也要忠心。在大事上不义，在小事上当然也会不义人。所以神要把将来最宝贵的一些治理的一些权柄要给我们，但首先要看我们在地上，我们在地上有没有尽忠。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是要他们来治理全地。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一个治理者，我们都是一个管家，但是这个管家就看我们义不义，我们忠不忠。忠心要从哪里开始呢？这 Rick Warren 在那个标杆人生那边他有讲到，他说应该怎么样从 shape 开始。他一个简单的一个几个词给我们蛮好的提醒。他基本上他说要从 shape 开始，就是第一个是讲到说你的属灵恩赐，你的属灵恩赐，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属灵恩赐在哪里。当我们发现神给我这个属灵恩赐的时候呢，我可以做更大的发挥的话，我们就多多的运用。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人讲话可以很大声这个人将来或许可以好好训练唱歌带敬拜或许可以来讲道有人就是讲话很小声，这个人也不错很小声，他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做倾听者做安慰者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你可以去好好的讲话轻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听到轻声的软语的话，心都会酥心都会酥当人家落入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听到你那个简单的一些轻柔的蜜语的时候，哇，他整个精神起来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人外向，外向很好，对不对？但也有人内向，内向更好，是不是？是不是？最近参加一个 conference 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那些内向的人内向的人多数是个宣教师，有90%的宣教师是内向的。我们都以为要去宣教去跟人家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像外向的人比较容易，但不见得，不见得。反而那些内向的人，他知道怎么去关心别人，他知道怎么去筹划一些事情。我最近发现我越来越内向我以前觉得我很外向，后来最近觉得有点自闭那后来就是说有时候不太想要接触一些人群，但是后来也发现说这样的这性格被调整起来，好像比较能够思考做一些深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有时候你们发现我自闭请你不要责备我好不好请你先不要论断我来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有的时候自闭一点，有时候内向的时候呢，是想好好的想要思考一些事情但是有些人很外向我们的 UB 的知道有些人就是很能够去跟别人连接在一起我想我们UB 的同学都知道哪一个人对不对？那个依然，对不对？他现在不在我们当中，他是很能够跟别人建立关系但是我们也却发现有些人不见得能够跟别人建立关系，但是他却可以去好好的教导别人，去扶持别人，去建造别人。这些恩赐都需要，都需要。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属灵恩赐是在哪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恩赐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发挥比较大的效用。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这个你的属灵恩赐第二个就是你的存心，你的心态。我们有没有心来好好的服侍神？我们有没有心好好的去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去做最大的发挥？如果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比较能够发挥功能，比较能够服侍神，服侍的比较妥善，比较完美。另外就是能力的部分，能力是有人是天生，但多数都是被怎么样建造起来的，学习的。因为我们说一回生二回熟，对不对？有些侍奉可能对你来讲是很陌生的，没有关系，如果没有人做，神一定把恩赐给我们。如果没有人做，我多做几次，我可能就能够上手了。不像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那既然是学不来的，我们不要去强求。有那音感特别的敏锐。我遇到了一些人，他们音感是非常敏锐的人，那种人是适合当音乐家的，那种适合能够在音乐上来服侍神的。但有些人在音感上根本就不行，根本不行。我自己也发现说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声音的时候，哇，会很觉得很 annoying 就是觉得很烦躁。后来呢我有时候会想到这样子好不好，好不好但是后来也慢慢觉得这样也不错了有的时候可以呢在有些人家听不到的一些声音上有些进步有比别人会能够发挥多一点。但是也发现 这样的人实在是很 picky， 很 picky。你发现这样的人真的是很挑剔啊。其实有时候不必要太挑剔，但是呢，他却因为有一点点出了一点小错，他就开始情绪化起来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那有些能力是可以培养起来的哈，弟兄姐妹，我们想办法去培养一些侍奉主的能力，但是我们也不要去不给别人侍奉的机会。还有就是个性的问题哈，个性是个很重要的。有人个性比较随和，是不是这样能够接触人？有人个性呢就很能够做个人工作，有人适合是比较做群体工作，但很多人能适合做个人工作。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他很适合做个人工作，很容易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这是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赐。但是我们却看到圣经里面好像很少记载他，记载了几次呢，都是他把人带到主面前来。这样的人是不可多得的人，他可以把人带到主面前来，看来好像恩赐很小，不像他哥哥一讲到三千人悔改受洗信主，一讲到五千人也悔改受洗信主，他不一样。但是他却把他哥哥带到主面前来，却能够带来这样一个对整个教会、对整个神的福音工作很大影响力的人。好，所以我们必须也要了解我们的个性是什么。我们在这里不再多说，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服事经验越多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大的判断。好，第三个，耶稣讲到这个钱财观的时候，他强调一件事情。他强调什么？他说要结交朋友。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呢，说实在，你听到前面的时候会一头雾水，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更会一头雾水。为什么会讲到钱财是不义的？难道钱财真的不义吗？我们读这段经文有时候会有些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呢，其实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当我们拥有了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却不把这你所拥有一些东西做最大功能的发挥的话，这是很遗憾的。如果说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只是做在今生的话，没有做到永恒，这也是更大的遗憾。他这里讲到说要来结交朋友，要来结交朋友。他讲到说钱财有无用的时刻，钱财刚刚说到金钱万能，对不对？但是钱财还有不能的时刻，不只是在这个时刻不能。耶稣在这里他强调说钱财无用的时候，是讲到说地上是用钱财可能衡量价格，有的时候对别人来说还当作价值观来衡量，但是在天上，在永恒当中，钱财是一点效用都没有的。同样的，我们的恩赐也只能够在今世发挥。如果我们的恩赐不能够在今世发挥，或者是在今世没有用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这些到天上都没有用了，进入永恒里面也都没有用了。钱财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对不对？钱财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只有使用它的人还有用出来的用途才有善恶之分，就是它的结果才有善恶之分。好，钱财是没有善恶之分的，钱财的本身却是没有永恒性的，没有永恒性的。但只有把钱用在怜悯人、造就人和带领人归向神的事情上呢，才能够有永恒性。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是告诉他们，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不单单是思考短暂的事情，也要思考长远的事情；不单单思考地上的事情，也要思考天上的事情。不义的管家被辞退了，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不好的结局。但是呢，耶稣基督夸赞他的聪明，他的聪明在哪里？他的聪明在哪里？他遇到这样的一个驱除令，这个解雇令的时候呢，他赶快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说来来来，谁欠债我就哈把它写少一点，你可以少还一点，这是他的方式。耶稣基督他主要不是去强调他的方法，耶稣基督他这里看强调一件事情，这个不义管家他被夸奖不是因为他不义哦，他不义不能够被夸奖，对不对？他的不义本来就是不义了，不仅带给他现在的损失，同时呢也是不被神所悦纳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耶稣他是来夸赞他的聪明，耶稣也不是夸赞他的胆量，而是要夸赞他的聪明，他的聪明。所以耶稣他说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要聪明。他的聪明在哪里呢？他聪明就是他能够认识并且了解钱财的功用。我不晓得我们能够了解钱财的功用啊，我们现在也觉得钱财可以买很多东西，对不对？钱财有它的功用存在，这个管家他可以用钱财让他将来能够过得好一点，但很可惜他只看见他自己的需求，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他没有看到他的东家的需求，他没有看到一个人的品性的需求。另外他也是充分的认识自己，他知道说自己没有力量没有劳动力啊，没有力量来锄地，他也害羞没有办法去行乞，他了解自己有这样的限制，既然有自己的这样的限制的话，他就动些脑筋了哈，他动些脑筋了，他充分认识自己。其实耶稣基督也是要来提醒我们，到底我们了不了解自己，我们了不了解自己，在我们侍奉主的事情上我们了不了解自己，哪些事情是可以让我能够尽量发挥并且把人带到主面前的。如果说我不能够了解我的恩赐的话，我不能够去做妥善的运用，我只要看到别人站讲台我也要站讲台，别人能唱歌我也要来唱歌啊，别人能够怎么样我也要怎么样，不是，不是在那边比较，而是在看说我可不可以把我自己所得的恩赐跟神给我们一个服侍的机会，我能够把恩赐发挥到最好，把这个机会能够做到啊，运用它掌握它能够达到最大的功效，这才是神要求我们的，他能够充分认识自己。另外就是他体察到人性，他体察到人性啊，他看到人性，他知道这些人他欠了主人那么多的东西，他看到如果说我给他一些恩惠的话，他将来可能也会借此回报他。很可惜他没有想到说他应该从他的东家那边得到一些回报的，他没有这样想，他反而去想到别人欠主人的欠他东家的，从他们身上去捞点好处。这个他很可惜他一直想到一些物质上的需求。还有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夸赞他的聪明，知道他会为自己预备后路，他为自己预备后路，但很可惜他却是不忠不义，他不对自己的东家尽忠，他同时呢运用了一些不好的这些缺点这些缺德来获取最大的利益。这个管家他虽然有如此偏差的行为，他这样的偏差行为一定被法办，也被法办了，但是他对钱财的洞见却是被耶稣所称赞。当我们能够洞见我们的恩赐跟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我们发现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管理者，我们只不过是个经管者， 而不是一个完全拥有者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他特别强调，其实耶稣基督讲出一个现实来，他不是感叹，他一讲到一个现实，就是说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他的差别是今世之子是以今世的利益为考量，但是光明之子必须要从天上的眼光来衡量地上的投资。也就是光明之子要非常的清楚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只不过是个暂时的，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只不过是一个操练，让我们运用地上所拥有的去做成一些有价值的事情，让我们利用短暂能够造就永恒。今世之子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的，但是光明之子是要用地上的钱财来追求天上的喜悦。所以耶稣基督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是非常语重心长，但是他在此也是要调整我们一些观念。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就是可以存到永久，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个担心，就是说我现在所拥有的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有，在这样的担心当中想办法继续的保有，会产生出一些担心来，也产生出一些可能方法来。但是耶稣基督他特别提醒我们，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们要非常感恩，我们要好好的去把它发挥功效，去运用它，好叫我们看见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是能够存到永恒。金钱乃是我们的用人，金钱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呢金钱可以成为我们的用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贪财乃是万恶之根。如果说我们把目光是单单放在钱财上，放在我们所拥有的事情上，这些东西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神希望把我们的目光是放在主自己身上，神要把我们的目光，希望把我们的目光是放在永恒的事情上。因此金钱钱财只不过是我们的用人，就看我们怎么去用它。我们的恩赐是我们的用人，就看我们怎么去运用我们的恩赐。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不少的恩赐，也都有不少的能力，但是就是看我们怎么去把它用，能不能够去建造人、扶持人、帮助人。作为光明之子，必须要在恶事上愚拙，但是呢，必须在永恒的事情上聪明。有的时候我们在恶事上聪明，好像这个管家一样，不义的管家一样，但是呢我们会不会我们在永恒的事情上我们不够聪明？今世之子必须要被提醒。还有就是作为光明之子要善用今世之物来辅助推展永恒的价值，这是神希望我们所做的。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在地上尽忠，当我们在地上尽忠之后，我们将来在天上也才能够尽忠。我们在别人的事情上能够尽忠，将来神才把属于我们的给我们。其实在地上都是属于别人的，属于别人的不是我们真正所拥有的，只有到了天上那才是属于我们的。神很盼望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在地上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也盼望我们能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叫我们能够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如何去衡量？其实就是用永恒来衡量现在。如果我们常用永恒来衡量现在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做比较正确的衡量。好，接下来我们就唱一首诗歌，我们用这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来做回应。好，请把那个歌词打出来。我想这首诗歌很多人会唱，然后每次唱的时候呢，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也是对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提醒。那 我们唱这首歌，请把歌词好不好打出来一下。我们唱两节哈，但是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是用怎样的啊那这个心态来唱哈。我以前唱的时候，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心里面很纠结哈，啊，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哈，我宁愿有耶稣哈，胜于金钱。然后呢，在里面那个每次唱的时候，这个脸的这苦瓜脸一个哈，啊，但是我很更盼望，我们不是，我们已经做了了结了，知道完全都是属于神的，乃是一个宣告，乃是个宣告哈，我不做君王，其实也没机会做君王哈，啊，根本没机会啊，但是呢。不做自己的掌权者，让神来掌权，是一个宣告，而不是一个还在纠结当中的一个挣扎当中。不过我也同意哈，我也觉得允许哈，就是你在还在这样的挣扎当中的时候，没关系，你就这样唱吧，你就这样唱吧。其他人我盼望说能够比较坚定的哈，坚定的是一个已经做了了结，做个宣告式的来唱。那还有人呢，可能还不太认同哈，不太认同，没办法，你不想唱也没关系了，没关系了，你在这边默想，为什么这一群光明之子哈，好像有点愚蠢的样子啊？其实我们不是愚蠢哈，不是愚蠢，是真的是知道说，当我们越放得下的时候，其实神会把那更丰盛的给我们。啊，当我们越哈愿意把自己献在祭坛上的时候，其实神却远远的。越发的让我们恩上加力，上加力哈，啊，我们就唱两节就好了哈。
人的当当的，
好，来，请。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图，愿注定恒守引导我前途，胜过作君王，虽统治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生亡。
第二节，姊妹，好吧，姊妹唱的时候，弟兄在心里或者是发出声音说阿们哈。姊妹，第二节，请。阿们。弟兄来，阿们。弟兄来，阿们。
圣意美名，愿对主忠诚，宣扬主圣，
一起起立，
胜过作君王，随同志。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生。
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乐意把一切的美善美好的东西赏赐给我们，但我们更知道我们拥有了你就拥有一切，我们拥有你，我们能够得到那真正的满足。谢谢恩主，让我们愿意把自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归于你。恩主，我们恳求你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有智慧，能够学习操练我们手中所拥有的，让我们把我们手中所拥有的如同身体一样献上，当作活祭为你所使用，用我们的短暂来成就永恒，用我们今世来朝向来世永世。恩主，我们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学习把一切事情交托给你，也学习如何运用你的恩赐来服侍你，服侍人。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领受祝福。愿圣善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也愿你们在手中所经手的一切事情都能够蒙神悦纳，也愿神保守你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也唯愿主赐福于你保护你，愿主用面上的荣光照你赐恩于你，愿主眷顾你赐你平康，阿们。
今天的敬拜到这里，那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今天来的新朋友，看到有魏平是孙娟的妈妈，是不是？好，我们欢迎你。那阿姨会过来多久呢？哦，还有孙娟爸爸是吧？好，一起。好，孙娟爸爸是叫孙宝、oh, ，OK， 好，我们欢迎你。好，请坐、yeah. 然后还有那个叫季雨晴，没有在，哦、oh, ，OK， 哦、oh, ，李雨晴。好，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你是高中生是吧？哦、，OK， 那现在住在 Trumbull 是吧？哦、，OK， 那是谁带你过来？
在 UB 参会的时候。
哦、OK， 好，好，那我们欢迎你，也欢迎你们常来。还有看到叫沈西西，哦，我们欢迎你，感谢神。请坐。然后最后一位，我这看到是叫黄文杰。哦，是师母，哦，师母的表哥。哦，我们欢迎你。好，在我右手边还没有第一次来的，我没有介绍到的。在我左手边有没有？ Okay, 好，没有。好，那我们今天有个特别的节目、哦、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陈子明伯伯还有 郑卓英郑阿姨他们就是说现在是50周年的结婚纪念，他是10月1号。那大家知不知道50周年叫什么婚？
金婚，
对，这是他们的金婚纪念啊。所以我们很高兴就是说能够为他们就是主持一个祝福的仪式。那我们一起。